大家好，我是对举重情有独钟的老庙。
嗯，大家好，我是对乒乓球黑哨深恶痛绝的小苏。
大家好，我是这次被男排深深吸引住的秦哲。
哦，
这话骂的。
嗯，那个，我们今天呀，做一期特别节目啊，因为奥运会呢也是如火如荼的展开了
啊。
今天我们录制节目的当天呢，可能一会儿结束的会比较仓促。
哎，
为什么呢？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去看这个苏炳添的百米飞人大战。
我们老苏家牛逼啊！
下午的时候，苏炳添刚刚创造了亚洲最好成绩。
对，
嗯，
但是他这是还是半决赛，
搂着，
有点可惜，
搂着
第一名，然后冲进决赛，这个确实不一般。
嗯，
他亚洲现在最快是吧？百米
应该是亚洲最快，
亚洲
纪
录
嘛。
嗯。咱先说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过往啊，不管是奥运会也好，还是这种大赛啊，都会有一种有一个现在一个专业说法叫破圈，这本来是营销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词儿啊，但是
广告圈的恶习，
哎，用在运动员身上，一说谁谁谁这次比赛破圈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瞬间吸粉无数，
成娱乐明星了。哎，
我这儿呢也是先做了一个功课。
哎呀，
那咱们先猜一猜啊，现在咱们这个中国的运动员谁的抖音粉最多？
这不是不那叫还现役运动员吗？
有
退
役，包括退役的。对，
嗯，
你像什么惠若琪呀，啊，什么伏明霞没有啊？像是吴敏霞，这都是有的。
嗯，
啊，咱你们猜一猜，现在谁的抖音粉最多？
嗯，苏炳添，今天之后吧。嘿嘿嘿嘿，先预约一个啊。
嗯，
前指猜一个。
樊振东。
乒乓球是吧？
差点远
。
我公布正确答案啊，第一名，
当当当当当当当，
是咱们今年获得奥运首金的杨倩。
哎呀，我老婆
啊，抖音啊，超过600万的粉丝。
他我操，但是太快，就今年他干起来的。
是是啊，人设也好，本身长得那小姑娘，她是。
清华学霸还是
这个其实有点
其实存疑，我跟你说，这个，
他不是存疑，因为什么呢？因为清华有这么一个咱们叫特长生啊，
优良传统。嗯
啊，这是怎么的？
就是原来我认识一个皮划艇的哥们儿，初一初二就开始学皮划艇，但是他后来就是去清华，就应该就是这种。
清华比这个更那什么，人家有一个叫马约翰班，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不知道秦志知不知道这个呀，
嗯，
就是中国足球小将啊。你知道这个吗？
哎，
就董路他们
哦，这个我听说了，
全程就给弄到这马约翰班去了。他们叫马班，那基本上就是招这些有运，因为这马约翰就是一个，你听这名儿好像是个华侨，但其实人家正经是个中国人。
啊，
他是一个很早的这个中国的一个运动的人，我不知道是他后代资助了，还是说用他这个名字啊，这我就不清楚了。总之，清华呢有这么一个像就跟培养梯队似的，
嗯，
这跟数学的那个摇班什么的就并列的
这
种，哎，这
摇班是怎么？
他是这个数学的这么一个，是也
姚文元班
这个不要乱说
这叫摇什么呀？
我们可以查一下，
啊，没关系
这很有名的一个摇班啊，
很有名的我们都不知道而已啊
是啊，所以其实这儿也跟大家说一下，不要相信什么这个啊，当然在有一些项目是可以的，特别是它商业化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
嗯，
它是存在这种，比如我是一个对今年那个伊朗那个射击的，那就是个护士，男护士，啊，看着那长得胡子拉碴的，估计四十多岁了，男护士
啊，
射击比赛是，我忘了是不是冠军了啊？就是当时那场比赛第三名就是那个叫庞博呀，就杜丽的那个老公，
嗯，
啊，就但是多数情况呢，这种是很少的，都是要从小接受专业训练。这个人家杨倩从小据说就是非常的了不得，啊，非常稳。
嗯
啊，就要经过专业训练，你才能够登上世界第一嘛，哪那么容易？说你平时你没事录节目，
奥运会录节目比赛，
你打个球你就世界第一了，没那么简单。
是啊，
你要说这孩子呢，他也是当时徐海峰啊，对教练对徐海峰的评价叫什么呢？说这人叫美林大事有静气。
哎呀，
说杨倩也是，说这孩子他不知道什么叫紧张。你像咱们，你别说参加奥运比赛去了，
你进会场就尿了。
咱们对你明天你说你参加个重要的考试，或者说你去面试去，完了就睡不着觉了。说这杨倩是不管有多大的事儿，该吃吃，
该
喝
喝，嗯，
对，然后也是非常稳啊。当初呢，这个杜丽啊，就是我说的这个那年杜丽也是一个破圈成功的一位女名奥运明星，因为她那年是啪回眸一笑。
哎呀，
而且呢，咱这次大家也都有这个感受，刚开始夺冠那些人咱都记得， 后来慢慢拿皮他了，对吧？十几二十块也就记不太住都谁是谁了。
对，最开始嘛，
对，一开始咱都是射击啊，叫射落手筋。
嗯，
你看杜丽回头一笑啊，这杜丽当时这个事儿一出呢，很多这种挑人才的呀。
啊，
因为咱们国家呢是认为，每个人都是要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发光发热的。那么既然你是这个人才呢，我们就要挑选你出来
啊，优秀螺丝钉。
杜丽，对，杜丽呢，这个山东姑娘，那会儿还是满脸的痘呢。啊，这个事儿一出呢，就有很多射击队就到当地去挑人去了，
是
都得是单脚站立，然后举着手看你稳不稳，这都很有意思啊。而且杨倩也是啊，这杨倩是算是一个今年最破圈成功的了啊，600多万的抖音粉丝。
这种破圈这种，就一定是在夺金的基础上，它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一些特殊的动作或者一些特殊的语言。
还有一个，
嗯，
还有一个。这个可能我一说呢就又不太友好了。
嗯，
为什么你像唐功红啊，
嗯，
包括你像今年这个今天扔铅球的这位，你像名儿咱都记不住了，这不是说不
尊重，扔铅球的这个叫龚丽娇，
龚丽娇啊，你像这种人就很难破圈，为什么呢？
嗯，
就是他说的现实一点，就大家还是个看脸的世界。
外形。
但是龚丽娇这个也确实不容易，我可能要插一个他的故事
啊。
龚丽娇这个这。龚丽娇这位大姐，能叫说大大姐吗？她也30多岁了，她参加了4届的奥运，这个不知道你们听说过？她参加了4届的奥运，然后包括北京奥运，然后伦敦奥运、里约的奥运，然后加上这一届，一共4次的奥运。
嗯，
在这之前从来没站上过领奖台。
哎呦！
但是，她有一枚奥运金牌和一枚奥运铜牌，是不是很怪？
从来没站上过领奖台，
对，
但是这是怎么个？
那为什么呀？
哎，
好诡异啊！
这个事情呢，就是其实这个和兴奋剂这些事情是有关系的、
哦，
就是他参加了这个伦敦和北京的奥运会之后，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以白俄罗斯选手叫奥斯塔普丘克这一批运动员被查出服用禁药。
哦，
就因为这些人查出服用禁药之后。这个龚丽娇就是因为没有站上领奖台，但是后来就补发了他
第四名往上低了，
对，伦敦奥运会的银牌和北京奥运会的铜牌。
那我
结果虽然挺好的，感觉挺好，但是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说中国的这个国旗在这个田径赛场上升起来、
嗯、
至少铅球田径赛场上没有升起来，这也激发了这个龚丽娇这种求胜的欲望，所以真的是这两年真的是拼了。他在2019年的时候，2019年开始走上了基本上他的自己的运动的一个巜峰，大大小小参加了13项这种铅球赛事，拿了12个冠军，一个银牌。
我操！
基本上当时是二十米的三一的这个距离，是稳居世界第一，所以这一次就是奔着金牌来的。
嗯、
咱那会儿铅球能推多少还记着吗？
8米，
高中
8米。
哎，我问一问题，就是他，我印象中之前看是说，如果比如说，那我老庙秦纸我们仨，老庙金牌，秦纸银牌，我铜牌、
嗯，
结果你俩吃火锅时不知道谁给下了一个药，就你俩全查出兴奋剂了，一个锅子涮的。
还吃火锅，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然后把我提成金牌呢，那应该是把你俩的金牌银牌收回去
对
再给我。
对，
但是。当时就是截止到比赛，应该是比赛，就是比如奥运办完的时候，就是奖牌榜上还没我名呢。
对，
最后然后再发文再补。
对，这都是过了几年都可以补你。
对对对，因为那个兴奋剂现在不都是你就你的尿样，你的什么
对，还要存很
多
年，
最
多
好几十年。
对，因为现在这个兴奋剂的这个技术也真是日新月异，
嗯，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所以我们就说回来，这个龚丽娇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真是这次卯足了一口气，终于让国歌在田径、铅球田径赛场上奏乐了，
响起。
哎，既然说到这儿，就是秦纸所提这个，等于是后来居上补发的银牌铜牌，那就说，我当时质疑过，不知道其他人，不知道你们当时看没看，就。今年是没有俄罗斯队的，
嗯，
今年叫俄罗斯奥运队，就那感觉，他那个放的，就如果俄罗斯的队员，他是不能以国家的身份来参赛的，
是
因为原来之前俄罗斯是各种查出来全是兴奋剂，
这个事儿吧，它里边还有点小内幕，
哎，
这是一个俄罗斯的，这是您知道吗？
您说
啊，就是他俄罗斯的一个运动员。
爆出来的。
对，他去相当于是投诚，这是他纳的投名状。
嗯，
啊，他是去好像是去德国，然后就主动去说俄罗斯内部怎么怎么强迫运动员吃兴奋剂，然后国家组织什么什么样的计划，就相当于造生化人。
嗯，
德国呢就把这个采访就编了个就跟那种
小视频
纪实片，不是小视频，不是不是小视频，没这录个节目的。啊，那这个事儿一弄呢，就酿出了叫轩然大波。
你不饿？
啊，这大波一出来呢，马上啊，国际上，而且这个据说呀，就是说有一个不太公平的地方在哪儿？咱之前你像矮大紧老师他们录个节目，大概那个意思也说了，就是这个实际上拼的是各个国家这个制药行业的工业能力。
高低，
对啊，说现在这些玩药的呢是怎么样？说这个药算不算兴奋剂呢？这个药厂自己就有话语权。就他不光是说我撒完尿之后我怎么能吃完药之后人药厂说了说这个药它就是兴奋剂，那你没辙。俄罗斯呢这个工业能力现在它就也就剩下军工了，
有点拉胯了，
而且它军工也就是老底儿了，所以它确实跟不上了，那没办法。
嗯，
啊，这个也是，要放在这个国际的叫什么呀，大这叫什么
大环境
大棋啊，一盘大棋啊，这是国际政治一盘大棋啊。
是
他要搞这个俄罗斯。
是我看跳水的，就是咱们拿银牌，英国拿那个男双，跳水男双，他当时那个比赛有一个队，就是是乌克兰跟俄罗斯好像是跳过来的这么一个队员嘛。
嗯，
就是换国籍。包括匈牙利好像也有是从那个德国换过去的国籍。
嗯，
就是他们国外还有这种比较骚的操作。中国之前应该有，但是就是咱们不管咱这退役还是说受主流的压迫然后他被迫出去，但是咱们媒体一般应该是不报的。
咱这有一些可能秦纸相对熟悉一些，因为在足球，不这是乒乓球啊，就是在足球行业这个非常普遍，因为咱国家特殊情况不承认双国籍
啊。
你要是足球，你那个就是这拉波尔特呀，对吧，那过去就是没入选法国国家队，他直接他就代表西班牙踢去了，我入选迭戈科斯塔。
对，这个
对吧，你一看不上我我就西班牙了。
这个足球界太多了，就比如说像齐达内，
嗯，
就包括这么有名的齐达内，其实他，哎，他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对，他是非洲裔，他其实完全可以代表两个国家去选择。
对，
哎，包括就是比较有名的博阿滕兄弟，这个，
嗯，对对对，
他俩哥俩一个代表德国队参赛，一个代表加纳队，他原来的这个非洲籍这个加纳参赛。
嗯，
这个就是他们就是自己的自主选择了。
其实你知道我这足球的主队是哪个队吗？
一定是
中国队。
德国这不是，我是荷兰。就是我再说一个是荷兰裔的，他选择了别的国家的，可能你们都可能咱们听节目的听友都未必知道，阿森西奥。
不认识，
阿森西奥是荷兰人，
是西班牙的，
就皇马那个
呀。
啊，他荷兰人，
他是荷兰人。
哎，你要
这
么说，
听说
我回去给你们找一视频，就是开场的时候，他那好像是橄榄球吧，还是什么一个比较小众的运动。
嗯，
就你看一帮是就是金发碧眼、深眼窝的，就大胡子那个，唱中国国歌，香港队的规划球员。
哦，
就可能就全是混血那种，
嗯，
然后就唱中国歌，唱的有板有眼。
咱男足也快了，咱男足现在规划的也很多了啊，这个也没什么。
所以就是中国体育的未来寄托在各位男听友身上，你们赶紧去外国改了点大洋妞吧。
嗯，不是这个，他不太好弄，就是这个，就是好像啊，这一混呢，不太好像中国现在出了个姆巴佩是吧？就中国版姆巴佩，好像是咱实力也不知道，但是呢，咱北京就有一个鲜明的反例，就是那个秋天
啊，秋天真的是。
咱虽说都是北京人，但是呢，有些事儿咱就得客观。妈的傻大黑粗，我跟你说，除了这个颜色，剩下的没继承黑人的优良传统。
真的是，他是一个非洲的非洲裔，他应该是一个非洲裔的一个混血吧？
对，
真的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他到底继承了哪里？就是他可能是他的运动能力完全继承了中国这个
傻大黑粗，
而且完全
尬着窝的味儿继承了黑人，
跳不起来，我真的是也是有点尴尬。
弹跳堪比巴特尔，你这你没法弄。
哎呀，行了，
那就说这破圈啊，你们再说几个，你们认为这次奥运会啊能够一下瞬间夺粉无数的啊？我道个歉，跟那个不叫方博啊，叫庞，哎，不叫庞博，叫庞什么的，庞伟，就杜丽的老公啊，我说错
啊。
说到破圈啊，我这届我觉得我还没有特别印象那么深的，但是我想说之前一届破圈的傅园慧。
哎，就刚才我就要提那个，
哎，
真的
啊，那个表情，他那个表情包，还有包括他当时熟练的使用了这个网络用语，我已经使用了洪荒之力了，
嗯，
啊，那个这个破圈真的是我当时感觉，
哎，不是这个词儿好像是因为他变成网络词儿的
啊，这个其实是之前的这个某一个 网剧
网游
啊，其实有一个电视剧是、
哦、
啊，对，电视剧这个赵丽颖的他们演的一个这个古装剧，然后火起来的这么一个词，
哦、
然后当然在他这儿给又带起来了，
牛逼。
对，
傅园
慧其实当时他的成绩并没有那么理想嘛，
是，
当时并没有理想，
铜牌，
银牌，
对、
啊，
他以为自己第四呢，
对他并没有那么理想，
对对，
但是他跑出来那个出来之后，记者一采访他，然后说。啊！我都没有想到我能跑游得这么好。
那他一开始他不知道，
他
说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记者说：“那第三名你完吧？”啊，那脸就那样。
对对对对
啊、我第三了，
滑起来了、
啊。对，然后包括后来他那个勒自己的那个就是泳衣
啊,
啊，很紧，
对对对，
有没有很紧？然后嘛，他那么着一勒，扒往回一弹，弹自己胸，然后疼，
特别疼，
就是很真实，就和咱们传统那种运动员啊，一都是啊，我要感谢党和国家的培养啊，就傅园慧就是那种新兴一代那种劲儿啊。
对，这么说起来，就是然后很多这个运动员在采访的时候真的是破，也不能说破圈，真的是非常有意思。比如说之前好像在田径赛上有一个男孩说，然后你今天跑怎么样，说我的下一轮对手是小日，小日子跑
的
不错的
日本
人。哎，真是太搞笑了。
哎，但是这扯到一个就是看三观的事儿，就是你们认为就是奥运冠军这种就原先可能几十年前咱们觉得很高高在上或者说比较严肃的这么一个职业或者一类人，应该把他们当做什么这种娱乐明星什么小生去叫娱乐吗？应该这样吗？就把他当成比如一个男团选出来的一个人，每天就炒作他呀，他怎么又跟谁拉手了，他怎么又什么微笑了。
我这就是为什么说咱这节目他有的时候他是连续剧，就是上期呢就是我也就说了这个了，我是不太喜欢这种，
嗯，
而且我认为这样最终会对这个人有伤害，因为你这个流量一上来钱太多，那我还训什么练呢？
对
吧，你过去咱们有一位著名的游泳运动员叫宁泽涛，对吧，长得很好，然后他好像是全运就国家级别的比赛出来的，
对，
那也没有在世界的舞台上有，
他应该有世锦赛的一些奖项吧，
哦，
他应该火是火在世锦赛上了。
就但是我感觉他可能跟孙杨这个就是运动实力是没，当然咱孙杨有其他的问题啊，
哎，
单
说一起、
之前好像说过一起啊，就我自个儿说的，但是就是宁泽涛呢感觉就是哎很帅，然后就上综艺啊，包括媒体的这种老铺照片，其实最终可能不是有太多的太正面的影响。
其实现在很多运动员都开始上综艺嘛，就包括之前宁泽涛、
傅园慧就玩命上的那会儿，
傅园慧是也就快不要快退了。后来郭艾伦，这个、
啊、对对对，
郭艾伦上综艺，
宁泽涛上过一个那个不是宁泽涛，孙杨上过一个那个腾讯篮球赛，你看过吗？
孙杨上过跑男。这个是之前好像是有
那我没看，因为秦止呢看篮球，就是那个腾讯名人赛你没看吗？孙杨在里边
企鹅名人赛，
我去给那许诺就女篮那爆的、
啊、
孙杨大个儿小两米，然后很壮，拿着球大肘子抡着就往里扔，樱木花道扔不进去自己抢，拿谁拿都没辙，就是这身体素质啊，那
在那摆着呢，
差得太远了。
对，我是觉着如果怎么说呢，首先因为之前有过一些像什么地铁卖艺的什么什么全运会什么亚运会的运动员，就等于他退役之后，其实他这个人你说从小他只会这项运动，然后这项运动他不管他之前拿没拿过名次或者有没有什么高光，他退役之后他没有其他的技能傍身，
嗯，
他如果是找不着地儿当教练，那这个人有可能就沦落街头恨不得，
嗯，
那如果这个人他还能消费他当时曾经有过的就是所谓的娱乐的价值，就于他个人来讲是好的，而且这个人他我不需要再代替国家去什么征战了，
嗯，
对吧，
嗯，
那你这会儿再来消费他可以，但如果人家正当年比如说你像现在为什么消费马龙跟许昕，我觉得炒得挺热这两年，
嗯，
就是因为他们真的是三十多该退役了。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就是过于，就是你这个想法可能我觉得
理想，
对，就过于理想化，可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这运动员苦练几十年十几年，可能就是为了最终的这个拼了一个金牌，拼了一个奥运金牌，拼了一个世锦赛金牌，他的运动寿命可能也就到三十多岁，好的能到三十多岁，不好的可能二十多岁他就退役了，身体落了一身的伤病。之后呢，其实之前也听过很多新闻，比如说包括一个前奥运柔道冠军后来沦落到说卖金牌的这个地步，
是
因为没钱了，
就是
没法生活，他也没有一技之长，以前一直在这个运动队体工队里头生活，有人有食堂管饭，然后有人照顾他，那之后呢 退了之后他也没有钱去支撑他的后续的生活了，对吧？只能面临这种窘境。那么有一些运动员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他还有一定商业价值的时候，他出来去炒火自己，然后去挣一些自己的挣一些钱，为之后的生活来建立一些基础，这也无可厚非。
嗯，
是。当然只要他保证说他参加了综艺之后他还能保证他的运动状态，之后继续能够打出好的成绩，那我觉得这些事情我可以不用管。
嗯，
是因为这样，我觉得为什么刚才我说那种东西有点像秦直所说有点理想，我觉得被消费的就等于消费毁了的人就是刘翔，刘翔是被消费毁了。
其实好像也不是，
也不完全是，但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嗯，
因为你消费过去，商家就需要用他代言，就是炒他的知名度，炒他曝光度，那这个人就受更多人关注。如果刘翔当时只是一个跑了一个比如百米飞人怎样，百米栏的飞人110米栏，结果他最后因为伤病什么他退赛，没有人这么多人去谩骂他，因为他没有那么高知名度，商家没炒过他呀。包括，
但是刘翔那个，我觉得就算你商家不让他去做这做那，包括他不去上那些节目去唱歌去，就是到那儿了，他2008年他出那么一出，也是会有一些。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有点眼红。
嗯，
其实啊，这个大家仔细想，因为我是接触过一些啊，其实这帮运动员呢，咱也不能说很可怜，特别是到国家队层面的人，这怎么着也不能算可怜。但其实他们真的就像秦志说的似的，他跟咱们上班的人不一样。
对，
咱能干到退休。他们不是，他们可能干到30多岁就一退役，那干什么去呢？你说那你
就找个地儿当教练是最好的生存
了，这就算最好的了。或者说你像就是美国那边，我是相对熟悉一些，你不要觉得说这帮球星怎么怎么样，你说当初都拿顶薪的，就这帮打篮球的拿顶薪的，最梦寐以求的是咱乔丹那种太稀少了啊，最梦寐以求就是混成巴克利奥尼尔那种，找个电视台能混个解说，靠卖嘴吃饭，剩下的那惨的太多，那就是办个什么篮球夏令营，过两年没人记得你了，那你人都找不上来，那干什么去呢？
这安东尼沃克尔不都破产了吗？
那太多了，因为他们那帮人也是，就是自己挥霍无度，挣了钱，大房，这游艇，
由奢入俭，你难吗？
对，
嗯，
对，其实也，这咱们运动员也一样，特别是刚才小苏说的那种，就可能是之前都在体制内有保障的，这一下一出来自谋生路，他也没那个经商的头脑。你想象中说觉得我开个夏令营很容易，他不是说
李宁那种太稀少了，
那
是吧？
对，这还得说人聪明，
嗯，
就是还是这
个看个人。
对，小苏，你还没说呢，你还没说，你觉得这是哪个演不是演员，哪个运动员让您觉得啪眼前一亮，
圈
了粉？
嗯，圈粉达不到，我觉得就是反正为国出征的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都挺牛逼的。这次是让我就是你要说破圈的话，我觉得是孙一文。
哦，击剑。
啊，因为我看了人小姐姐自己跳了一个舞，就你说跟专业的那种或者说天天直播什么那种就是跳舞的小姐姐比，那可能有一定差距吧，我觉着啊，没那么看那么多。那你像一奥运冠军，他没事跟你这儿又朝人跳，首先特活泼，其次是
日本呀，
啊，其次是因为他击剑应该是讲究身体整体协调性，什么柔韧度乱七八糟这种。
那什么运动都
不是，你举重你能劈叉吗？对吧？
哦，他还劈叉呀？
不是，倒没有，就是我说你举重你能劈叉，你能恨不得就是瑜伽是那些劲头吗？
我就一说这个，我今儿我刚下午没事，我看了一个就那种闯关，就那种大锤子突然砸你头，
啊，
然后转着让你往水里掉那种节目。就多数人其实胳膊腿是很不协调的，
是，
但是你只要你正常你运动啊，都会有一定保障啊。我觉得啊，就是跟说是孙一文，
而且人身条也好，
哎，这就是击剑的一个，就是击剑的人呢，第一都得是大长，就是四肢修长，对吧？你像我这五短身材吧，
好攻击到人家嘛。
对啊，而且呢，可能他们长期做这种项目呢，会让身体更加的，就是有这种，他因为他是这种纵向往前。突刺，
嗯
啊，我这差点说成抽插，这个动作突刺，
那
所以他的
四肢一个是腰不一样，
身条，对，他身条非常好。特过去咱们一说中国的这个，都是叫剑客，
嗯，
对吧？中国代表击剑出去都是剑客，
嗯，
啊，这个而且孙一文呢，他眼睛他这个眉眼呀，
嗯，
真是叫有英气，
对，
他有英气。刚才我说那个杨倩呢，他是叫小鹿眼。那他是这种小萌妹啊，孙一文是这种有英气，
嗯
啊，这还是我还是觉得你要想破圈，还是得容貌上啊，你不能有太，你要是说像大公斤， 多少多少公斤以上级的举重，或者说您是铅球铁饼的，这你有点难。
嗯，
啊，当初那个唐功红，最近我看很多人其实营销号刷流量嘛，
嗯，
就说那个唐功红当初那太感人了，
啊，就是爆那什么那个下去之后就拉医院的那个，
对，当然这咱也不知道真假了。然后包括我不知道小苏可能你不记得，不知道秦止记不记得。亚特兰应该是亚特兰大有一个叫张祥森的，你记得吗？
是举了12秒那个
举重，胳膊断了，在上面扛着，最后而且他只是为了一个铜牌。
我看最近刷了好多，是有一个人，一中国人，是哪一届呀、啊？有点像类似于像我们一会儿要说的裁判黑哨，就是应该是举3秒不就示意就 OK 了吗？
嗯，
他举了12秒，
是唐铃声吗？一边举着一边喊，因为那个重量是他不可能举起来的，
但
是他居然举起来。
据说就是当时就是说他举起来之后啊，就是底下的这个裁判团一直没有给灯
哦，
然后他的教练就一直就冲上来，都已经冲上来喊了，然后说怎么为什么还没有、
哦，
然后就一直就是他们其实对他的动作可能还有一些小的争议吧，
嗯、
所以就一直没给灯，然后大概举了12秒，然后之后才给了灯。
嗯，
确实有这么一出事情。嗯
嗯。
是，
我说一个我是非常喜爱的运动员啊，我也希望他能够圈粉，叫吕小军，
哎，举重的
军神，军神。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啊都说今天这期啊跟以往不太一样啊，都前面得加个定语，
举重男子组81公斤啊，
谁啊？吕小军
81公斤，
叫军神。哎，这老哥呢比我都大，这老哥都37了，
哎呦，
然后基本上上来就是秒众生啊，非常厉害，就是这个非常稳，他这金牌。
哎，这
军神、
说起这个，我还想插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举重，我也是在这个吕小军之前出战的，也是中国的叫陈立军，67公斤，他拿了67公斤级的金牌。他在最后的这个挺举这个项目上的时候，他抓举的时候落后第一名就是哥伦比亚人，落后了5公斤。然后在第二轮的这个挺举这个项目上，当前面的所有运动员还在纠结于173。我举不起来，174我举不起来，177我都举不起来的时候，哥伦比亚的人啪，我举了一个180，
我操，
哎，已经很不容易了。陈立军，好吧，那你举了180，我可能差的有点多，那我就直接187吧，
我操，
直接举完了第二把，直接举完187冠军，最后一把不举了。不用了，
不举了，我去，最后不举，我是就是我
胜券在握，
对，这我都看。为什么我说我是一个，我不能叫资深举重迷，但是举重这个项目对我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就举重这个，只要我是逮着机会能看，我觉得陈立军那我就看了。
你看了吧？确实是不是这样？
我跟你说，那场啊，我给我感觉真的是赌赢了。但是咱网上有一句话说的呢，他肯定不是个真理，但是很鸡汤，说的人非常的血脉喷张，叫什么呢？如果世界上有奇迹，那一定是中国红。我觉得陈立军当时他就是在创造了一个奇迹，
是有一留着小胡子那个吗？
那叫战旭刚
啊、哦，是那
战旭刚是老人了。战旭刚也非常厉害，他是因为调整那个量级，就体重级，他给刷到他只能和大的人去比，
大个的，
结果还是冠军。
嗯，
对，这些举重的确实不一样，他要控制自己的这个体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为了那1公斤或者1斤的这个体重，然后又得节食，他这边一般又要举更大的这个。重量级的这个杠铃，一边又要控制自己体重，还不敢吃东西。
嗯，
其实这个之间是有一个非常
矛盾
的一个点。
对，吕小军就是他上次就是里约的时候，他就是因为体重的问题，双方举起来的总重量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他体重轻，因为他体重重，人家体重轻，所以他就第二。当然后来那哥们儿说兴奋剂了，所以吕小军军神是。
吃的还不错，
吃激素掉分量了，哎呀！
所以呢，这个军神呢，就是非常的，而且他和刚才跟小苏说那战旭刚，人家用的叫蛤蟆蹲式，就这挺举呢，对，挺举呢是中间能缓一缓，这缓完之后呢，有一个叫弓箭步，
拿脖子，
哎，
一个弓步，
一个叫弓步式，多数人用那个弓步式，还有一派呢，就这蛤蟆蹲，咱们中国很多，我感觉好像这蛤蟆蹲还就是中国人用的多，
哎，对。
原地而吃一下，
对啊，坐下，而且你看那个坐呀，不管是战旭刚也好，还是看咱们这个吕小军军神，你看他往下坐那一下，感觉屁股就着着地了。
哎，对对，完全那么起。
对，我也不专业啊，我就猜啊，我觉得
放一屁
蹦
起来
的，不是，哎呦我去，
对不起啊，不是说拿奥运冠军查
军神，绝对听着这把你们扔房上去，我跟你说，
他能又举起来就3圈跟飞了。
是啊，他。就是这个，我觉得这蛤蟆蹲有什么好处？
嗯，
就是其实这个杠铃啊，我这个过程中是没有在向上挺着一下的， 你如果用那个弓箭步，实际上你要用一个非常大的力向上推，你这杠铃的绝对位置是要向上走的。
对啊。
但蛤蟆蹲，我是让杠铃还是在这个高度，
手一直那么高。
对，然后我是胳膊打直，然后腿蹲下去，然后再靠腿和腰。实际上它应该是腿使劲，
下半身
腰把直，腰和肩把这个杠铃。我猜啊，咱也不懂。
嗯
啊，所以这个看着都非常险，老觉得这个屁股已经距离这个地面就一个火柴盒的距离了。
嗯嗯，
啊，就是秋天的弹跳了。
但是啊，但是啊，之前有很多这个运动员在深蹲的这一步的时候，就是因为蹲得太深了，最后起不来了。
对啊，
那日本的那日本那一蹲，他不是蹲，他不是蛤蟆蹲，他是好像就提的时候一翻，
嗯，
然后跪地。
就之前我们看举重的时候，项目确实有很多人就是在第一下蹲下来之后，这一下蹲得特别的深，然后导致他整个膝盖。因为腿部更靠前，就很难再去举起来了。确实这个
不对了，
这个技术动作确实也很有非常大的难度。
是，哎，但是额外我插一个知识点吧，就是所谓说伤腰的动作，就如果你在地上有一个重的东西要拿起来，你不要猫腰，然后把腰挺直那么的，
对，
你就是要蹲着，像刚才所说蛤蟆举那样，你能用腿你给它弄起来。
对，不是靠腰向上弹，
哎，
而是坐着，
是
腰全程打直，靠腿的劲儿站直。
是不是腰九十度然后再变成直的，而且你弯着蹲下，蹲下抱着它，然后你再起来，那么不伤腰。
对，这哥们儿这工厂干过，都受过这方面的培训。
哎呦呦呦呦。
我们再说回这个吕小军哈，吕小军非常的有名啊，
这还能拉回来？
怎么着？秦志还要说什么？
我
都不知道，我
就看到这个是吕小军最后这个拿了这个金牌之后，裁判都上去找他要签名。
嗯，
我操，
他多少届了？他好像是从是北京奥运会还是伦敦呀？他多少届了？他都是底，就他出场就是灭全场，而且他37了呀。这有句话叫"全怕少壮"，为什么呀？年轻人有一股子猛劲儿。
嗯，
对吧？因为说老了就是不行，但是从37了上来还是秒全场。
那他每次都领先第二名，也挺大分的。
这次好像并没有。
就之前是什么？就秒你五公斤。
对，就是基本上人家都是冲到第三把了，他第一把还没上呢。
对，经常是这样。其实中国羽绒队确实是和这个其他国家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对，
这个差距是我们在前，他们在后，
就有点像乒乓球那种。
就像我刚才说的，陈丽君的这个冠军的时候，就是真的意大利。那他的第三名铜牌这个是一位意大利选手，意大利选手基本上只举了大概175就已经在那等着了。
哎，但是呢这个就多说两句啊，就是这刚才叫什么吕小军这把，他那个有一个美国哥们儿，长得很像海王
啊，
就留着大胡子，才21岁啊，就是你要看以为41呢，就像这个美国工人啊，留着大胡子，他的抓举不行。然后我当时听那个解说呀，他说抓举啊是很看技术的，挺举呢是非常考验绝对力量的。那美国那哥们儿，我去，真的，他那个挺举非常恐怖。那他那个解说也说，这哥们儿将来练绝对是中国队一个非常强的对手。
那你说像奥尼尔这种球员，在举重赛场啊，他能
这个问题就是我就不用说了，咱们有一位中国著名的力量型的选手啊，人送外号草原雄鹰啊，蒙特巴特尔，当时和奥尼尔对抗完了，人赛后采访说觉得奥尼尔怎么样力量，巴特尔非常非常潇洒非常不屑的说啊，奥尼尔没劲儿。
对，有非常著名的这个巴特尔单臂擒奥尼尔，
对，
一只手轻轻一拉，奥尼尔飞出去了。
对啊，就是这个蒙古人啊，当时那会儿这其实因为我们家里的关系啊，就是很想说看看能不能吸引一些咱们内蒙的人才去美国打橄榄球。
哦，
就是绝对，因为蒙古人玩摔跤，纳达木，对吧？据说他们那个玩的凶狠的，一把扣进去能扣到你肋骨里。
哎呦，
啊，就
掐着肋骨。
力量是没，你要说打橄榄球那种，那不讲究就是
爪
劲儿。啊，是他讲究蛮劲儿，但是呢，去试训了几波，说不行。蒙古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他绝对蛮劲儿大，
他不够灵活。
对，他跑得慢，罗圈腿，老骑马，短腿。但是奥尼尔呢，我也觉得他未必说他劲儿有多大，主要是他这个人啊，他能让体重动起来。这个是当初他们评价秦止知道，就当初他们评价我说，其实也不见得说妙主播有多大劲儿，关键他妈他灵活。
哎，对，
他妈灵活的胖子，你这你受不了。啊，就奥尼尔也是，对，奥尼尔也是，他不一定说你说他这样的刚劲儿，他未必有巴克利有劲儿。对吧？但是他这个300多斤肉，他一旦在地面上转起来，就太可怕了。
嗯，
啊，一般人咱300多斤，你起床都起不来了。
哎呦我去！
我们这可能再多说一句啊，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奥尼尔，包括巴克利，都是 NBA 非常著名的力量型球员，
就胖子嘛，就俗称的，
就是壮。
啊，咱们对咱那破圈运动员，咱也一人说了一个了。啊，然后咱们进入下一话题，
黑哨。
不是，很想说说黑哨吧，说说黑哨吧。
啊，黑哨这次不争议挺大的吗？
哦，
就是妙老师最喜欢的桥本有菜的，可能远
房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远房一个堂哥，
哦，
也是桥本家的那个，就是踩出什么说什么，你只要脚还落在日本境内，就是给你冠军，就不算你出界啊。
哦，
什么日本人也不容易，为了拿个金牌，特地办个奥运会。
啊，
就那个体操嘛，
是
咱拿一个，
对，一脚踩垫子外头去了，
啊，对对对，
然后迈回来了，然后行礼啊。
是，
嗯，
咱当时咱们被扣分是我，但我没觉着是没向裁判示意啊，还是说那个人就心里太好了，就感觉太好了，他那个等于像是庆祝一下，而不是标准的示意的动作，
嗯，
所以给他扣了一个分，咱就因为这个分扣的，没拿着金牌。
嗯，
其实从体操的角度讲，他的扣分其实很多，就包括他跑动中的这些跳起来的这种高度，然后他身体折叠的这些姿势啊、角度啊，这些其实都可以成为扣分项。所以说，日本队员的这个脚出界，其实在整个的这些分数扣分里头是非常微乎其微的一个小分，只扣了0.1分，其实不影响大局。所以说，我们其实如果我们更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还是技术不够过硬。
有点，而且就是网上有点带节奏，对吧？你只把人家最后一脚踩出来的那个放出来了，是吧？剩下可能天上翻跟头，你是不是闭了眼了、努了嘴了，对吧？这咱也不懂啊，这咱也不懂。我呢，我就关于这个事儿呢，我就说两句啊。这因为也是家里边的，曾经我们跟美国体操队的教练聊过这个事儿。
嗯，
那也是个中国人。
是，你也想加入美国体操队？
我这身材就算了，我是什么鞍马能禁得住我？
他可能看上体操队那小姑娘，让人帮着搭个线儿了，差不多。
嗨呀，不是，人家就说呀，说其实这很正常。人家不光是在美国队，他当初也是咱中国的运动员，
都是这么出去的。
对，他说这很正常，就是你到哪儿，当时他就其实是对北京零，我们就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啊，
嗯。
他就说其实你要
略有微词，
哎，对，他其实内心就觉得其实存在，当然他也没说黑暗什么的，他说这很正常，你到哪儿举办，对，就是哎，小苏说也很准确，对吧？你到了五星酒店凯宾斯基，对吧？高档轿车，对吧？你刀削面，对吧？多给你上点卤，
嗯，
对吧？人家都懂，肯定是多给你稍微会多打，那不然为什么每次说在你这儿举办你金牌就多那么多呢？
而且体操这种项目本来它其实人为的
比较
因素还是对比较主观，人为因素比较多一些。
嗯，首先咱就先说不说带节奏啊，就几个点，就是你像什么之前几任的奥运冠军，就那个男子体操，首先这些人站出来鸣不平，所以我就觉着最后日本那个叫桥本大辉，他能夺冠军
啊，真叫桥本啊，
就姓桥本，就桥本有菜的哥哥，跟搞关系啊，
哎呦，
他哥哥，
哎呦，好家伙！
就日本人他首先那个14.7的那个分儿，我是或者说从那帮原来的冠军专业的人来角度来讲，是这个分儿不是因为扣卖脚那个扣少了，而是说他的技术分给他高了，这就是人情分的那一点。就比如他不有一难度分吗？就他可能不值那个难度分，应该是这方面是高了，就是于人家专业人来讲说，外边你踩拿他那个脚，你从日本本国踩到阿拉斯加去，也就扣0.1，人家知道。但咱们是最后一般老百姓开热闹，就觉得你都没站稳啊，他妈的扣你一半儿。
我是想说什么呢？我是想说呀，其实现在咱应该啊，已经过了那种需要靠个奥运金牌给国家拔创的年代了。
这不是那88年了，已经。
对，咱们不要觉得88年是个什么梗，
就是中国88年的奥运会的那个，类似于就是没
百年圆梦，
对。知道徐海峰，
对啊，对，咱们没必要了，我觉得，
对，
就是他们觉得那个，嗨，你评完就拿走了算了，下回再说。
是我一直就是觉着
下回干你，
哎，咱这全民运动、全民健身，所有人的身体素质起来，比多拿几个金牌管事儿。
对，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其实人情世故嘛，这是总是会有的。有
问题，你看今年
有问题吗？没有问题。
是啊，
对，而且我们觉得就是网上带节奏的比较太多了，比如包括说。在羽毛球赛场上有一个说日本人过网接球，
嗯，
其实这个事儿后来通过回放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其实他只是说在往前的时候去击球，并没有过网，只是顺带着在击球之后球拍有一个过网的一个动作。其实这个在这个网球那个羽毛球规则里头是允许的，
就是我球先接了，这边接了，然后之后球拍递过去了，
过去了，这个是允许的。当时就说中国队去申诉了。申诉了这个球， 他们觉得说你这人就申诉了，难道说中国队这个运动员还没你懂球吗？其实不是，你在站在赛场上，站在中国队那种角度上，一个是给教那个裁判员施一些压，
嗯，
第二个其实他在他的那个
他看不清楚
的角度，他其实看不清楚，他只是从他的感觉上去进行了一些申诉。就这个事情，我没有必要在这身上上干上线。然后还有这个乒乓球赛场上，这个包括这个混双决赛，
哎呀，太他妈遗憾了！
哎呀，虽然遗憾的失去了这枚金牌，但是我觉得说你非得说输了之后，你要吹毛求疵的去说对手又是
吹
球
了，
又
摸台
子了，
嗯，
我觉得没有必要嘛，
不是
大国风范嘛，
是关键就是这就有一句就是那个哪说哪了的话，就是。你边上的狗一直天天看你吃肉，偶尔你掉一招，狗过来吃，吃的贼兴奋，就这有点像狭隘的民族主义去说人家日本拿金牌，但有点你要是就大的方向去想，就是偶尔你让人拿一次。
而且我就是说，他们总是说啊，这个日本人这个女队员叫什么？
伊藤美诚，
伊藤，对，日本女队员说过于嚣张啦，说每赢一个球，这个情绪特别高涨。太正常了，人家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要拿一个金牌，还是从中国队手里去抢过来的，这个
能打赢中国队的只有你，
他能不兴奋吗？他不兴奋，你如果站在他那位置上，你不会觉得很兴奋吗？你可能会比他更失控，对不对？那这个事儿太可以理解了吗？
就这事儿又扯到，就我觉得有一事儿特傻叉，就这个事儿傻叉啊，单纯这个事儿，就咱们原来各种通稿什么，就各个平台呀，什么微博微信都在发的一本什么什么中国乒乓球多记仇，
嗯，
就有一年是就那个水谷隼打混双那个，他把许昕给干赢了，
嗯，
结果把拍扔地上，然后冲刘国梁怼一下
啊，对，当时是还是因为许昕是因为有伤
啊，
带伤比赛，所以输给了水谷隼，
虎落平阳，
对，
嗯，但你就是冲人对方教练去秀胳膊，这是有点个人确实素质低啊，
所以后来刘国梁跟他的队友说，
对，
让他死，
不能让他活啊。然后马龙上去，好的大哥啊，不是好的教练，然后丁光武算歇了4-0，
对，
是印象中是歇了4-0突，结果到最后最损的不是说马龙给他歇了，是那个颁奖，这是采访水谷隼的，你拿金牌啊，拿银牌。哎呀，那个，哎呀，是银牌还是什么？反正是输了采访他。结果这个水谷隼在画面的右边，然后你看画面左边，刘国梁突然闯入镜头跟这站着，然后张继科拿过来金牌给刘胖子戴上。
是我想说呀，就是关于这个乒乓球，首先一个呀，
嗯，
这是奥运会第一次有
混双。
嗯
啊，这个是就是真的很可惜，就中国队没有拿到这么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冠军，
第一次没拿着。
啊、当然这也挺孙子啊，这是因为去年还是反正就上届，世乒赛还是什么呀，就日本队拿了混双的冠军，中国队等于哎马上奥运会就加进了这个项目。
就因为我觉得我混双有优势，我给它加进来。
所以其实中国队丢了这个挺可惜的。
不是，我觉得更可惜的是，就是所谓新闻组合，他应该是快退役了。
对 对, 对，
这次完了，下次奥运会应该是来不了。
但是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其实啊，我就看，包括可能咱们看一些其他的体育啊，不管你说是詹姆斯也好啊，还是那会儿的科比，就是我觉得体育的其中的一个，也不能叫魅力啊，就是它的一个内容啊，就是要看到这个老狮王被赶下神坛。
对，
嗯，
我是觉得
总有一个传承，
这是咱们内部吧？我记得那个内部那叫樊振东，
嗯
啊、是樊振东吧？对，小胖吧，都管他叫。他就说，他跟那些老队员沟通的时候交流，他就说，比如说我尊敬老队员最好的方法，我就是给他干赢了。
嗯，
啊，
对对对，
继承他的遗志，类似于、那个、
就是我不知道妙主播有没有记得一个事儿，就是当年乔丹第三次复出，在奇才复出的时候，那年乔丹参加全明星赛。
嗯，
然后整个基本上那届的全明星赛
就是
感觉就是被乔丹办的，没错，被他准备的
奖杯都是一个特质，
奖杯这个特质的一个 MVP 奖杯，
给双鞋是吧？赢了，给双 AJ。
但是那场比赛最后被他的这个其实相当于全明星告别赛，然后被毁掉了，相当于被毁了。包括就小奥尼尔对乔那个对科比这个三分犯规，科比三分罚球绝杀，赢下了这个全明星赛。
没有。
哎，科比那个是扳
平，科比是三罚两中，把比分扳平
了。
在加时赛里边，什么加内特一下无敌，就第二个加时。
对，最后那个 MVP 奖杯给了这个加内特。
对，
然后当时的时候，很多这个粉丝啊，其实非常鸣不平，说你们毁了，包括说骂小奥尼尔、骂科比、骂加内特，说你们毁了乔丹的最后这个相当于是告别赛。但是还有一种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这是一个传承。 不，乔丹不可能永远不被打败。
嗯，
这个就是他把，其实就像乔丹在这个全明星赛赛前的时候他的发言，他也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圣火，我要把我的火炬传递到科比，传递给加内克，
姚明，
姚明，对，其实就是一种火炬的传承，一定要去这种传承下去，而不是不可战胜。
对，我希望就是大家也能够去设身处地的，如果你这不光是咱们刚才秦止说的科比啊，小奥尼尔、马里昂，就乔丹投中绝杀的，就准绝杀的那个防守人马里昂，如果你是他们，你怎么做呢？
对，你真的要放水吗？
你说我作为一个亚北京市亚运村地区第一科黑啊，就是我这都是，我说实话，我认为这都是调侃，包括有时候我说我自己五毛，我觉得这都是调侃，我觉得我这人是非常的中立客观的。
哎呦呸，
公平公正公开，
对，就是
兜里
的
五毛钱
的。
不扎到吗？
你在那个时候，你设身处地的，你想一想，你不管你是小奥尼尔，你是科比，你是马里昂，你怎么办？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我真的就是用尽全力的去
干，
就有点像亮剑精
神。但是我不要说像他妈字母哥一样去垫脚，那就太下作了。就是就正常的，大家努力的去防啊。你乔丹投中了很厉害，那你说那边快发到科比手里，难道我不投吗？
对、
啊，我肯定要投啊。
嗯，
我送给你的奖杯，你觉得你受之有愧不？
是，
而且还。就是咱要说年龄啊，就是首先两个事儿感慨，一个是那年我看那是哪年往伦敦那年嘛，就是王楠跟张怡宁，就等于二代跟三代的大魔王对战嘛。
那肯定不是伦敦。
那他忘了，记不住了，要不就是悉尼，有点悉尼了吧？
你先说事儿。
就是最后当时的等于是相当于是要培养那第三代大魔王张怡宁嘛。所以最后女单的决赛还真的就是张怡宁赢了。
嗯，
你要刨去个人因素的，或者说就是
北京奥运会，
或者
北京或者雅典，
或者说那就是一个传承什么的问题，我就觉着，那你三二代给三代等于把衣钵交过去了，也是挺好。并且张怡宁她退役就属于全盛阶段退役，她真的是最高光的时刻退役的役。
嗯，
但是没给那些人机会，我觉着，
尤其是她没给福原爱机会，打哭的福原爱
啊。
但是福原爱怎么她也翻不过中国队，
她是真的翻不过去了，
翻不过去。
对，这也是我就接下来又想说的一个，就是咱们有一些传统优势项目会被认为是咱们中国人叫什么寄托着中国人民的情怀与精神的乒乓球，那这个混双丢了。啊，当然，咱也我是觉得咱也没必要说太。
但男单、女单
那都没牌、
啊。
然后一个这还有一女排
啊，女排是太可惜了。
女排今年太可惜了，
0-3吧，最后那场还是
3-0，
就是
人家三，咱们零，
原本
咱们三
啊，
不是第一场。跟美国那场、
对，第一场跟土耳其0-3
啊，对土耳其，
其实就是在本来在昨天，女排和意大利比赛之前。当时的计算小分的时候，还是说
已经没戏了。
再往前算的时候，就是在比赛，就是美国队的那个比赛还没有开始前，当时计算小分的时候说，如果赢，第一要赢意大利，第二个就是必须要3-0赢意大利，那么你还有出线的机会。但是没想到这个小组乱了，小组被打乱了嘛，直接美国队输球了，所以你就完全就算赢了意大利也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非常可惜。但是。所以女排这次输我觉得也是对正常的，首先啊，就是没有一个队伍能够完全保持在巅峰，
对
吧？有波峰就有波谷，对吧？
嗯。
第二个就是再加上今年运气也确实不好，朱婷这个受伤其实对队伍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的大的啊。
我觉得美国队玩坏，你为了不让中国队出现，我自己我都输，
不是
跟你破罐破摔了。
我觉得这女排啊，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觉得始终觉得，就包括咱们不管是04、08，还是过去就那里约，咱们能够夺冠，当然08没夺冠啊。就是不管是我始终觉得咱们女排是没有那么大，我真的觉得咱们女排能赢球，真的是靠的是就咱叫女排精神，
这是韧劲儿。
因为对，真的是有韧劲儿。其实就最近这十来年，我觉得世界上过去咱们玩的叫有战术。对吧，是什么二号位传四号位，然后单脚背飞，对吧，过去和现在我觉得全世界都很有战术了，然后身体素质上咱们真的没法跟那帮那么大黑橡胶比，
是有一种
包括东欧老娘们儿。
你像那个你看那个排球，它不是1、2、3、4、5、6什么怎么换位置，挺复杂的，包括之前咱老庙说过嘛，这一点也有其他人也在提，就我们最开始中国那会儿等于是重返奥运会，我说我得找些项目我能拿着钱能拿着牌吧，
对，
就找那种别人不爱玩的。
嗯，
然后当时你像我们的强队，那美国首先人可能不差钱，然后巴西可能就综合着身体素质就
是
强。
那会儿是古巴。
古巴
对，
记得。然后那或者古巴跟咱走的是一个路子，就是大家都觉得这冷门我才玩，我就能拿着金牌。那后来别的国家发现，哎，这玩意儿也不是那么难，或者说我的素质或者说我的精力金钱可以培养了，那我也过来来呗。那就拼一是技术，二可能就身体素质。
嗯，
然后像这种项目，那身体素质可能我们先天的就是有一些不足，你又拼不过，有可能吗？
其实什么项目都是身体素质。
对，其实我最近我比较，为什么我说前面开始的时候，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我现在开始粉男排了，男排这个项目了，就是正好前几天观看了这个。
秦止，您不是疑似病例吧？我去，我有些胆寒呀，我。
不要慌，不要慌啊！就是
回龙观，
正好观看了这个俄罗斯男排的这个比赛，
嗯，
真是看到了这个完美的身体素质的一个展现。就是我发现这个男排运动员的这个身体真的是，首先男排身高要高
啊，
身高高，臂展要长，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你说身高高臂展长，这个身体素质好，游泳是不是可以？尤其像孙杨啊，孙杨身体素质也非常好吧？但是不一样，他是在水里，他没有弹跳的那一项的这个，
而且游泳普遍腿短。
不是他蹦到水里那一下，扑哧一下的。
他一般是胳膊长腿短，
对，
而且他的没有这个弹跳的这种技术。第二，他没有击打的这些力量的这些训练，
手拍着没劲儿。
这个男排不但自己的身体条件要好，完美的一个身体条件，要有弹跳，弹跳要非常好，弹跳在空中的时候还要有非常强的腰腹去击球，还有手部力量的这非常强的力量的一个击球。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身体素质的一个体现。那您觉得你比如说你去对比一下，横向对比一些运动项目，比如说篮球身高也高啊，但是篮球为了加强横向的身体对抗，他就会练很多这种肩部啊这个胳膊的这些力量，这个时候就失去了这个柔，很多时候就失去了这种柔韧性。对，那啊，我现在真的是对男排的这个啊这个动作真的是太羡慕他了。
而且这个篮球啊，这足篮排三大球啊，这个篮球呢，大家都想一想啊，自己如果都玩过的话，或者说你看的时候代入感比较强的话，都想象一下，篮球中，那扣篮不算啊，你投篮的时候，
嗯，
和足球你要射门以及排球要扣杀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大家仔细体会一下。你在投篮的时候心中绝对不会有一个小人大喊一句我娶你妈的，对吧？但是你射门，尤其是什么巴蒂卡洛斯那种啊，就脚头子比较硬的球员，包括像这种排球你扣杀的时候，那绝对心里边一个小人啊大喝一声我娶你妈的，对吧？就是他这种运动，为什么我跟前面
投篮是我要稳一定能进一定能进，
对，投篮你是不会喊我娶你妈，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举重它好。那当然我不是搬杠啊，就是是相通的，这个运动一定是他要有激情才，为什么下棋他看着就不带劲对吧，他肯定是不能太温柔，
最后也有将军
啊，拍子给那子拍裂了拍裂了啊，对啊，但是男排呢，
说的是围棋，你告诉我将军啊
对，就是男排呢，我理解，
把你雷了
吃长吃你吃长
我理解秦止说的这个，但是男排呢，在我感觉呀，我就是实在是这个运动看着就有点像刚才小苏说那个击剑，
嗯，
这击剑的问题在哪儿呢？击剑首先人身材都非常好，而且动作很潇洒，对吧？因为它是互相，又差点说成抽插啊，就是来回的这么前前后后的，一前一后的这么来回怼，
一前一后一上一下啊，
对，
这
么怼
啊，
就动作很潇洒。但是这击剑的问题在于啊，它太打闪认真电光火石了，
对，
你这两边叭一射同时聚首，哎，我赢了，
我都是
咱看不懂。
对，
男排也是，男排首先我这都不用现在，我在2000年左右啊，是一个涉猎几乎所有项目的人，
嗯，
哎呦，
对啊，那当时那个男排，就现在我相信更是那样，从那会儿开始我看男排，当时咱们还有一位叫张强还是张翔我不记得了，说是汪家伟之后最强的亚洲的主攻，
但是
当时的男排就已经是什么样，首先人人跳发，而且他不是说什么跳发发个飘球，你像女排还讲究什么勾手飘球上手飘球，
太讲究了，
男排啊都是什么往天上一扔，哇切你妈的，那炮弹就过去了，你根本看不见球，你就只听见蹦一声，就是那个球啊它垫一下蹦一声垫起来，基本上这球垫起来了他返回去就能给对方拍死，如果没垫起来就得分了
啊，
就是这么的暴力，就是这么的他打闪认真，我实在是目力所及我跟不上了。
你现在可能是没有 观看最近的一些男排的比赛、
嗯、
就是包括确实是还是跳发，还是跳发的如炮弹一般的击过去了之后，接过来之后，那其实包括拦网，对方对手的拦网包括救球，其实他们现在的技术发展的技术革新啊，其实是有一个日新月异的一个变化。
那肯定的、
啊、
对，这个谁啊，这个张伯伦不是英国首相啊，是这个
我知道是睡了好多女的那个。
哎，对，他当初的梦想啊，就是代表美国队拿奥运会的排球。
排球？
嗯，
哦，他不是打篮球了吗？
对，但是那个人也是一个，就是所有运动员都是这样。咱我首先就关于运动这个啊，我说一个我的基本观点，就是你跨时空的比较，如果比绝对实力的话，那一定是后辈碾压前辈。你如果把乔丹叫过来的话，那库里就是能射死他。
啊，主要是现在的药更发达了。
不管是你药也好，你鞋、你护具、你的训练手段，那它一定是
技术革新嘛，
一定是那什么。但是前提是这么比不公平。
哎、
你如果把乔丹你拉到现在让他练仨月，他妈的就能干库里。
哎，那
但是你让我说完呀、啊。
我说我要抬杠一会儿，你先说完我要抬杠了。
嗯，所以咱们看一个人伟不伟大，要看他是否超越那个时代。为什么说乔丹很伟大？为什么说张伯伦？那张伯伦就是超越那个时代。但是那会儿啊，好像就是说大概六七十年代那会儿，有一支世界上的梦之排球队是哪儿？
哪儿？
苏联，苏联啊，苏联啊，咱们就是当时一方面是像小苏说的是，他有战略性的去培养一些敌人比较薄弱的项目；另一方面就是综合发展，我国家就是招所有这些适合做这些方面的人才，计划经济，中央统筹，
对
对吧？然后大家去通力发展。当时苏联那支篮球队号称是二十一世纪篮球队，
我操，
二传都两米多。
嗯
嗯，就当时张伯伦就憋着想干他们，但是没想到人在篮球场上他妈风流无敌了。
啊，
啊这个就肯定是啊。这个男排我能想象秦止为什么喜欢他，但是我不抱歉啊，秦止待会儿想说还可以接着。我就说这个女排，我是觉得中国女排真的是没有优势了。就刚才秦止说的似的，就是如果真的不能夺冠，或者说止步到一个什么什么样，我觉得是正常的。你真的没有优势了，现在你过去还能靠战术，啊，从我感觉就从零八年开始啊，就真的就只能是靠精气神了。过去还能有个朱婷，就强撸啊，那真的就是强撸。你看，其实外国人打中国，那不就是强撸吗？为什么意大利就那场零比三输给中国队了？其实意大利是现在夺冠呼声非常高的，一个意大利，一个塞尔维亚。
嗯，
为什么他输给中国队？就是他失误太多了，但是他就他妈生撸啊，那个那没什么道理。
对，其实就是中国队可能不怕那种技术流的，然后不怕那种，
关键是现在没技术流，
然后怕的是那些真的是力量太好了、身体素质太好的那些队伍
啊。你看那意大利一个，
这
拿身
体碾你，
对，那腿长都一米四，我真不夸张。那首先人家个儿就高，其次人家挑的就女排也都是好身材，那都腿都得恨不得从咱肚脐眼开叉，对吧？就买出一条正常裤子都只能当七分裤穿。
是
对吧？人家那跳起来之后不跟你讲道理，我就明告诉你，二号位、四号位我扣你，
你
怎么
防不住？
而且现在人家也会什么单脚背飞，什么打个掩护这那的，人家也有这个。而且中国队赢意大利这场球非常诡异，中国队相反是战术不好的，中国队打得非常单调。
赢了是为什么呢？
意大利失误太多。
对，意大利这个黑人那个黑人选手，他虽然得分多吧，
神经刀，
对，
就黑人就
也非常的高。
对啊，当然人家的命也很贵啊，所以咱也不能指不能说人什么。对，他失误太多。然后意大利还有一个小妹妹，就是咱们可能上一期说过两句关于那个开幕式，那女的不知道没去开幕式还是怎么着。意大利有一个我忘了几号了，名字我也忘了。哎呦，是真好看，我怀疑是有俄罗斯血统，金发。
哎，我知道那个姑娘。
哎，你看，
而且昨天的比赛给她的镜头特别的
英雄所见略同。对，
摄影师跟你俩都是一个心思啊，
大眼睛。
对对对，大眼睛。
我当时还问我说：“这姑娘是戴美瞳了吗？”
你媳妇儿啪嘴巴就过
哎呀，不对，人家欧洲人那都是大眼睛。
是，对，所以咱们我是觉得呼吁大家呀，包括咱们看郎平郎指导赛后啊都哭了，说我之前没安排好。这个可能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因为他这面对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咱仨组一个三对三的篮球赛，
嗯，
咱去参赛去了。
是呢。
那正常来说呢，那肯定是秦止中流砥柱。
啊，指挥嘛。
不不不，人家起码人家始终一直在锻炼，对吧？秦止中流砥柱，但是秦止赤木刚宪了，脚崴了。
哎呦，
这个时候大家就像朱婷一样了，你的顶梁柱不行了，你怎么办？你敢不敢推上去一个新人？还是说你让这个人他带伤
凑合上？
其实头几场啊，我感觉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没太明确。其实最后这场很急，朱婷就不打了，咱就靠他们上去喊，包括刚才秦止说那个喊，许昕和那个谁刘诗雯那场，我就当时我跟我女朋友一起看的。我就始终我就说为什么不喊，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就是你看马龙不喊，包括咱看奥尼尔啊，他很少去打人，
哎呦，我
各位
那。
各位啊，我要跟各位分享啊，这妙主播虽然说现在呢稍微有点臃肿啊，过去呢那是非常热爱运动的人。我跟各位分享啊，你必须要用尽你的所有手段调动你自己的肾上腺素，然后并且压制对手的肾上腺素。
对，
你不要觉得对这个不光是一个气势，最终一定是体现在你的细节上的。你肾上腺多，你就比他反应慢半秒，快半秒，你就能压制。你看那日本那俩叫的，对吧？当时我就说为什么不叫，你就得叫。
对，我就感觉就是当时
打球就得打人。
中国队当时2-0领先的时候，对中国那个混双女乒，那个混双那个乒乓球混双的时候，就感觉2-0领先了之后，气势哎就被人
兴奋
被人压下去了。当时对手赢了一局，你这个气势就回不来了。赢了第二局，立马就扛不住了，气势都是此消彼长。
没错，这个就是要压制。包括刚才我说那句话，我没开玩笑。我不是说我崇尚，我不是崇尚暴力，不光是嚷，就得打人。
哎，你们看过那个？
你已经给我打断了，我必须把这个说完。
嗯，
就是打篮球，小苏不是针对你啊，就是这个不是说我崇尚暴力或者怎么样。那你想，那你凭什么？你像巴克利、拉里、约翰逊、阿朗佐、莫宁，就这个你他妈矬了不尊棒的，你在内线，你凭什么抢板？那说白了就是只许我欺负你，不许你动手啊！你只要稍微一跟我执拗，我就上去就打你。这么着，你的气势学一下，你上去了，人家不敢动了，那可不是板板是你的吗？是不是禁止？
对对，这个就是当年我们在高中的时候，那真是被妙主播玩虐呀，真的
是不
是气势上就已经矮了一头啊！
咱不说那玩不玩虐啊，
给你备一罐口，
哎呦我
小米板儿，
不是真的是这样，这个非常重要，这个运动这个气势，就看打意大利那场啊，我一看中国这帮姑娘滋哇乱叫，我一看这场是八九不离十，那气势出来了。
哎，那个是那是叫莎拉波娃吗？打网球那个
啊，对，但是那个不一样，
他那个
不一样。那个、
我现场听过，那哎呀，那也气势上也能压倒对手。
他不是那个，他是，但我觉得那是一种他妈敌疲我扰。他那个不太一样，咱就是说这个，咱说回来，郎平郎指导啊，他可能就确实是头几场他纠结了。就是关于朱婷这个问题咱们怎么办，可能当时确实是没敢说下狠心我就让朱婷踏踏实实养，可能或者说换句话说没有那么敢于信任年轻的球员。但是话说回来这没关系，咱们已经过了说必须得靠金牌为祖国人民争光的时代，
没金牌论，
咱不靠那个了，没关系，咱们继续练，咱下次再去玩。而且还有一个啊，我不太喜欢的一种言论，就是说差不多就行。我是觉得你一个运动员啊，不管是谁啊，你本身的工作也是赢球，是有你赢啊，赢这件事儿本身是非常好的，对自己的一个褒奖。
对
啊，还是一定必须要拼搏努力去赢，但是千万不要背太重的包袱，更不要上升到对不起祖国和人民。
哎，对，说到包袱这个事儿，就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女排前两场比赛的时候，这个姑娘们一个个脸上这个就一点笑模样都没有，每天苦大仇深的，就感觉压力压了她们，可能就可能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再加上这个有一些主力队员没在，有主力队员没在，你每个人心里就没有了主心骨，所有的人的这种状态其实都特别不好。
对，
反而你看最后一场，就是也不是说最后一场，就是说和
意大
利这一场的时候，每个姑娘都面带了笑容，
赢了呀，
所以这种状态非常不，就比从比赛开始，从比赛开始的第一秒到最后结束，每个姑娘脸上都带着笑容，无论是她失误了还是赢那个得分了，她的状态都特别的好，心态都非常的好，她都觉得说啊。能拿一分就好，然后如果失误了没有问题，爬起来我们继续努力也可以搞得定，所以当时状态都特别好，包括朱婷在下面给大家加油的时候真的就是做好了一个拉拉队员的这个
拉拉队长也是队长
对
是
对，大家心态就非常的好的时候，整个比赛气势就上来了。
就为什么说最后这场就意大利可能思想包袱减轻了反而会发挥得更好，就所有的运动其实本质上应该是给参与的人带来享受的，不管是他多么的残酷，多么的那什么，这个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是让人非常享受这种快感的对抗，包括跟自己的一些对抗，跟敌人和跟自己的对抗，都应该是非常有快感的。我觉得如果能够到达这种感觉啊，应该是非常好的，就是和别人斗智斗勇的这种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
举两个实例吧，我。一个是那个也是这两天刷网文刷着的，一个赤道几内亚游泳那个，100米。他们国家之前就是
没见过水、
不是挨着海，这是奥委会是为了平衡的一个国家，你别强的国家老太强着，而且太次的国家你别老你觉得自己次连参与感都没有，你好歹过来玩玩，就跟那个国家说你给我招个人来游泳吧， 结果这国家大喇叭宣传，村口放大喇叭，就好有的说法是当时来的男的就他一个这项目，然后国家说那就只能你了，
被坑，被村长坑进来
了，被村长坑进来了，全村这几十万老少爷们过来就这一个，结果这哥们不会游泳，他炫学，离这好像还有八九，
这就是被村长坑进
八九个月吧，炫学，他首先是平时只能跟臭河沟里游，
还得是臭河沟
啊！你想那种国家，他哪有环保意识？然后他如果想正经在游泳池里游，是一个
网络鱼那项目，
是一个酒店里的一个哥们儿说，那个好像是客人没人来的时候，我们清扫泳池的时候给你留一空隙，一周只能那么几次，每次他妈多长时间？贼逼可怜。然后就问那些老渔民说，请教一下，就是野的那种类似于
狗刨
啊，对他真的做狗刨，结果这人他在。应该是像小组赛吧，三个人，总共有三个人，另外俩居然是抢跳，就跟刚才那个那小宝的、
哦、
哎，对不起，那抢跳那俩哥们就无缘了，但是本身他就能直接晋级，但是评委说不行，那你好歹得游，给他规定一个时间，说你得游完，按这时间之内
测身水证一样、
啊、对你得游完了，你这时间内比如说定义好，比如一分半吧，多少我忘了，然后你这么游过来算你晋级，结果哥们儿是最惨的是他一直练的是五十米、
哦、
他去那儿当天才发现是一百米
游不到
他因为一百米等于折返嘛，
不会换气，
对，他折返回来真的就是他最后狗刨，然后他创造了奥运历史上一个记录，记录是最慢的他妈记录，但是这哥们一摘泳镜，然后那个捂着自己提着自己那个从别人那儿现给人他的裤衩子，游泳裤衩，专业裤衩，然后发现全场所有人给他呐喊，
嗯，
然后他一下出了名了，就是这才是，就是好多人说这才是所谓的奥运精神，就是我是突破自己，
嗯嗯，
然后并且你们不要觉得这个人就是被村长坑过来，这主儿特别坑，就是特别衰，其实也一身腱子肉，就是先天条件很好，并且他在这次比赛之后回去练，他把他的成绩几乎提高了一倍，
哎呦。
就好像是就能游进一分五十吧，还是多少，就几乎翻了一倍的成绩。他现在在这个国家，包括让这个国家能建了几个标准的五十米的赛道，
嗯，
然后他可以去推广这个运动，也挺牛逼。
其实我就觉得这个，咱们真的是，嗯，生在一个很好的国家了，
哎，
啊，有条件让大家可以其实去尝试各种各样的运动。
是，
但是你说像这种样的国家，对吧？那可能真的像刚才小苏说的这种，他。连正经的练游泳的地儿都没有，他能来参加，真的是就是，
哎，不行，
五味杂陈。
插一个实例，是有了营销号胡编胡抄，就有一个什么那个伊拉克的打羽毛球的，那是亚运会，不是这次奥运会。
哦，
哥们说这几年了，说我想参加双打都没人跟我打，因为我国家一直在战乱中。
哟，
就他一个伊拉克人，就是怎么说呢？不能叫灰溜溜吧，就很含着心的来，因为。他想表现的是让大家知道我这个国家还可以，就是比如说有这些正常的体育运动赛事参加，不是说只能打仗。
嗯，
第三个实例就是刚才说那个叫倪夏莲那老太太，
哦，
她是邓亚萍那一届的是吧？
她应该是邓亚萍的队友吧？
啊，那一波，然后那一届是奥运会第一次加乒乓球的时候，因为当时中国可能培养的奥运的就是乒乓球的牛逼的人太多。就他无缘参赛都，那后来又到了可能年龄差不多又就该退就退了吧，那我也上不去了，我就退了呗。结果是求学还是什么去了，先去了德国是吧？
嗯，
先去了德国，然后一路发现我就是青铜扔到啊，不是王者扔到青铜堆里了。
嗯，
包括他这次不是还上了吗？
就是倪夏莲去在德国，
嗯，
据说啊，在德国求学的期间，然后没有事儿，有点可能。想玩票
闲来无事嘛，
啊，就去了这个当地的一个乒乓球的一个俱乐部去打打球，没想到他在那儿就是永远的神YYDS 是吧，然后在那儿他还，然后当时他就卢森堡啊，卢森堡的这个小国的这个当时的市长就去找他说，你来我这儿玩，你来我们这儿打打乒乓球，我给你一切的待遇。
他是被淘汰在哪一步了的？
他最早吗？
不是，就是他今年这次。
他今年好像是在女单的16分之一，输给了一个韩国的年轻
的小姑娘。
但是也这个是拳怕少壮嘛，
哎，他当然都赢过福原爱，
对，但是人家心态非常的好，他后来的这个赛后的采访就是特别开心，就是我就是来看一看，我来转一转，我完成任务了，我回去了，
公费旅游是吧？
对，就是公费旅游。
我操，
多大岁数？
58，今年他七月初过生日，然后老太太说是。就刚秦始说那卢森堡，卢森堡说您来吧，大爷，不是大奶奶，然后全程营养师什么按摩师全程陪，而且他在国内训练也是一直有，就顶配。
而且老太太就感觉心态也好，然后状态特别好，他才参加了这个混双的比赛，一个扣杀直接球就。砸到这个许昕脸上了，
原来抽许昕脸，
哎，对，然后老太太特别开心，她捂着嘴笑，
许昕在镜头右下角，老太太在左上角，一球过来，啪，许昕那脸就快甩出屏幕去了，
原来捂着嘴笑呢，在那
大家就是赢球跟那蹦，跟小姑娘在那
特别开
心，特开
心，然后还拿上海话跟那个接受采访啊，说。是，尤其是他特别开心的，就是当年去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时候，08年的时候，还可以回国来吃一吃这个国家的这个菜，
说是
很多年没有吃了。
他的老公好像是他的教练，
对对对，他也是在俱乐部认识的他的老公，然后两个人认识之后就彻夜长谈乒乓球战术知识。
他说那年来奥运，北京奥运会，说就是为了回国吃烤鸭。你就说小爷们多惨，天天吃烤鸭，外国人哪受得了这个，我操，挺惨的。
你看秦芷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啊？
分享的事例，倪夏莲老太太。
我今年那个在这些看了这些比赛啊，我有几个自己的一些感想，也不是说感想，有些你之前没有想到的，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发现职业的，也不能说职业，半职业的这种奥运赛事的这种3-3篮球赛，竟然节奏这么的快。其实我们以往的时候看的这种3-3，就是尤其是现在就是国内这种篮球的这种业余赛事组织的还算如火如荼吧。比如说比较多的，就像路人王的这些赛事，有1-1单挑，也有一些小规模的3-3、5-5。但是没想到了，到了这个奥运赛场上，这种3-3的比赛节奏好快，不仅有非常强的身体对抗，球落下来之后直接扔到外面，扔到三分线外，直接就开始进攻。完全没有给你喘息的机会，所以每个人，就中国队虽然输了，但是啊，我看的这几个队员真的是累的都快瘫了，
嗯，
真的完全的是跟不上这个节奏。开始我们觉得说这种3-3比赛，那我们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或者说我们原来的那些接球手是不是也能上去看了？
应该是不行，
这完全不行，真的是职业还是真的是职业的，就这种身体素质。或者是这种
耐力
啊，就是完全的是比不了的，
他就没法喘气儿，没法歇，是吗？
对，
能叫暂停吗？
他是有中间那些小的暂停啊，换人的，但是就是说
依然不行。
如果说就是在比赛行进间的时候进了球，就是一般我们平时打了球的时候，我进了一个球，哎，我欢呼一会儿，然后我再发个球，我再歇会儿。
篮球比赛进行欢呼，
对，人家呢进了球直接落地，然后就直接扔到外面去，就直接发现。直接开始进攻，而且每一次进攻只有12秒，所以时间非常的短，所以节奏非常的快。
嗯，
这个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看了这个女篮，哎，女篮我觉得今年打的是非常的好。
女篮是拿金牌，
中国女篮
没有，现在还小组赛。
对，刚刚战胜的是澳大利亚，对，
只是赢。
非常棒，那场球我看了，非常棒。嗯，
是
而且真的是，对，标准女篮，女子篮球，而且是中国队在这种比赛中竟然发挥了自己这个女篮这个内线的优势，李月如，
咱刘雨桐还没去呢，
哎，对，
月如，
对，李月如这个内线优势非常的明显啊，拿了内线就拿了36分，对吧？
这场啊有一个非常棒的叫王思雨5号，就开始脑袋破了的那，有这个女的，首先从面相上看啊，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妇女吃苦耐劳的那种面相，
哦，
就一看是非常的在家是能扛起一片天啊，那种劲儿，对，然后打得非常聪明，然后进攻也非常坚决。那场球，我觉得就是中国女篮线教练是他之前咱北京队的许立民，就打得非常好。然后澳大利亚按说是非常厉害的，
对，澳大利亚这有一个前 WNBA 的洛杉矶火花队的，这叫詹娜奥赫，也是非常的厉害，而且他最后是。连续2次顶着防守的2记3分都是分别扳平了比分，尤其是最后这个罚球，咱们这个罚球绝杀之前的那个3分就是他扳平的。
嗯嗯， 说到篮球呢，那我可能又得能说一个小时了啊。我先刚才秦止说这个三对三，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可能这是很多只看 NBA 的人一个误会。其实 NBA 的节奏是慢的，
嗯
，NCAA 的节奏比 NBA 快得多。那帮他妈生瓜蛋的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控制，就是有一句话呀，就是说，尤其你要打后卫，你要进 NBA 先要学会的一件事儿叫降速。
嗯，
就 NCAA 那个抢着板之后就快下，然后就全场就那么推啊，就每个队打的都跟太阳那个意思是，就那会儿纳什那个太阳那个意思是，
快攻
那个强度非常大，全场就是不停的折返跑，
对，
没有时间说去给你大个还是等等什么大个进去落位什么的，都非常快。然后呢，说到这个三对三啊，现在美国又推出了一个新的项目，叫好像我忘了是不是叫 Fighting Ball，
嗯。
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具体我没太深入了解啊，我这个表述肯定得有夸张，但是呢，有点像热血篮球，没有犯规，没有犯规，它是一个小场的小一打一的场，但是两个框离得很近，就它绝对不是标准篮球场，它是一个小场，一边一个框，然后全场一对一，没有犯规。
我好像这个是俄罗斯的比赛吧？
美国
俄罗斯我也看见过这个赛事，这个赛事就是在篮下各种。暴摔，
对对，
扭打，
对，
推搡，
那你这是柔道比赛、啊？
它不光是柔道，泰拳嘛？你说是什么？
柔道、泰拳、
对
柔术，
就是说你
空手道
对你
泰拳
格斗比赛带个篮球很正常
嘛、啊？对，就那感觉，
就是这个意思，没有什么规则。你说你小苏要投篮，呱过去给一大嘴巴，不会有人给你吹哨。
WWE 嘛，
他有一不是 WWE
啊？
但是那个是演的 ，WWE 是演，这个是真给你大嘴巴。然后呢，他一句宣传语啊，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打那种就是叫小女孩的球，
嗯
啊，你就去什么别的地儿，你去别的地儿，你去别的地儿啊。我们这块儿是真男人的运动，啊，这个运动我估计将来要是发展起来，应该也是很可以的啊。就是对，他是什么呢？他当初的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想看那种80年代那种 NBA 那种强硬的肌肉对抗，
嗯，
你来看这个，可能最早他是从这儿出发，结果后来发现呢，哎，没规则也挺好玩。
啊，
对着干呗，对对，你投篮之前先扫堂腿一下也没什么的。
这个真的是把篮球最初的这种精神给打没了，
这叫正经接球了。
篮球最初的这个创造篮球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身体
对
抗的，
对对对，
一个运动。现在发展到现在的 NBA 或者现在的 FIBA 的这个篮球规则上已经增加了很多的身体对抗，如果再发展成现在你像妙如说的这种样子的，真的是。走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对，
那你这不能完全没规则吧？什么踢裆啊，插眼珠子呀？
我没那么自信，我这个表述肯定是有夸张。就是你说真说给一大嘴巴，这肯定是没有。但是我看他们那个投篮啊，真的是就过去咣就撞一下。
对对对对
对，
这个我是
非常的这个。然后刚才一说这女篮啊，我这说两句，我说到这个女篮，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谁
叫苏伯德？
哎呀，又姓苏。
苏伯德呢是这次美国女篮的队长。这苏伯德呢，我估计得40往上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了，我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啊，我是所有运动项目都涉猎。那会儿苏伯德呢，和谁是一级？差不多是新人啊，和当时08年抱着姚明哭的那个澳大利亚大妞叫劳伦杰克逊。
哦，
他们是同时的新秀。当时苏伯德呢，当时那会儿有谁呢？丽萨莱斯利。
嗯，
那是
能扣篮的。
对，那第一个在 WNBA 扣篮的。然后包括呢，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加什么沙漠吧，是个俄罗斯的。那个当时 WNBA 是三大中锋，劳伦杰克逊是年轻的，他实际上是风格更偏向于奥尼尔，
嗯，
就是膀大腰圆。然后丽萨莱斯利呢，可能有点像奥拉朱旺，那比较灵活，
还是比较瘦，
长得也漂亮。对，还有一个呢，那个什么什么莫吧。是俄罗斯的，那是个有三分的，在那个年代中锋能投三分很可怕，
嗯
啊，但是三大中锋，然后这个谁是小孩，苏伯德是小孩，但是你看人家就刚才咱说那乒乓奶奶苏伯德也差不多40多岁，而且人家是篮球啊，
嗯，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男篮赛场也有啊，斯科拉中国人民的老
朋友，啊，对对对，
哎，
包括那个施密特，巴西那个
老瓦德，
施密特
瓦德那儿也是，对，这都是。但是我是觉得你一隔着网子这东西它就有点打折，你王毅夫对吧，40多岁还金牌呢。
这个斯科拉这前几天阿根廷还在干呢，
那是，
哎，这一看这头发就是你能朝球场一看就知道这人岁数不小了，
白发飘飘，
白发了都，
对，他没飘飘，他早年是长发飘飘，
长发飘飘
现在改板寸了，哎，改寸了，
哎，
女篮呢是这样，就是各位啊，我在2000年左右涉猎所有运动项目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女子项目，那会儿不是咱说像小苏
青春年少就爱看女的，
不是，你看小苏就是这个啊，不不，这也不丢脸，季羡林早年也是，然后看篮球就是看大腿， 我不是，我那会儿看女性项目啊，因为什么呢？不是那会儿我不是为什么？就是说小苏有的时候她三俗，
嗯，
女子的项目因为受限于她身材没那么炸裂，所以女子项目更在乎技术，
对，技术性更强一些。
对，女篮、女足就那会儿女足，而且那会儿女足中国还可以呢。
对，哎，那时候
女足咱还没说呢，一会儿还看一下。
苏文歇会儿抽袋烟。
对，其实是都是非常像，您能够想象到可能五六十、五六七八十年代的世界足球、世界体育的那种，就是你像巴西女足，那都是脚下生花，那届一叫马塔的，那零八年非常厉害啊，一个就跟男的一样，除了长俩胸，剩下你看他脚底下那他妈就是小罗，
对、
嗯、
对吧？然后那个美国女足，以美国女足、德国女足为代表的
力量型，
傻大黑粗、
就是、
没有战术，
跑得快，
四十五度炸往里顶，
你素质好。
对啊，女篮也是一样，而且呢，就说到啊，现在这 NBA 这个梦之队，美国队男篮是看起来岌岌可危了，美国女篮统治力非常强。美国女篮很多运动员的动作他们就是男人，
嗯，
真的，咱们当初老说什么啊，苗丽杰动作很男性化，那你去了 WNBA 你也不行。
他在国王队好像也没什么太
对，但你真正你看过美国那帮小黑小黑娘们打球，那真正叫男性化，那拉杆然后那空中跟你对抗之后往里就倚着人往里放，那整个就是男的。
我打断你一下的激情、嗯、那个美国是不是现在对于现在拜振华上场之上台之后，就对运动这个性别跨性别这是不是放开了？那你要如果要这样的话，以后美国的女篮会不会更强？就好多男的跨性变性变过来的呀。
但是那你说你奥尼尔跨性别他过去他没劲呢，对吧？
太碾压了吧，那也我
是就是这个不夸张啊，这再跟各位报个料，就是在哪年啊？我忘了，零几年那会儿还王励勤呢。
嗯，
那会儿呢，那会儿刘国梁已经成为了国乒的主教练。当时国乒呢就和上海女足进行了一场友谊赛，上海女足啊进行了一场足球友谊赛。
嗯，
各位啊，就是咱们可能想象啊，那隔行如隔山，什么不要用你的爱好挑战别人的饭碗。
嗯，
但是呢，在身体的面前啊，你说这些绝对力量面前，一切技术都是渣渣。
啊，这是格斗游戏。
王励勤实惠嘛？王励勤在里边呢，就今天讲话就是伊布。卢卡库啊，什么什么什么阿德里亚诺啊，王励勤
撞飞你，
独中六元，王励勤独头顶脚踢独中六元，最后中国乒乓球队8-6战胜了上海女足。据说刘国梁说比中国乒乓球得了世界冠军都高兴。